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54章2节，来，请我们一起。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是刚才我们在敬拜赞美时候唱了亚比士的祷告。我们知道，因为亚比士一个祷告，神应允了他祷告，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我们知道祷告的功效是何等的大，因为我们的祷告如果合神心意，神会改变我们的一生。好，在分享神的话语前，我和张师母要来献首诗歌《一生爱你》。
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这不但是一首诗歌，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生的祷告，让我们能一生爱主，一生能够荣耀主。我们知道神给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教会都有特别的意象与托付。我们从圣经上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因为同工们同心合意的在那进士祷告，圣灵就对他们说话，神就拣选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因此神要我们先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才能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宣教士。主要先呼召我们祷告，才会呼召我们走向宣教的工厂。在宣教前，如果没有清楚是神的旨意，我们经常真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感谢主，在这几年来，神很清楚给中华财团的意向是从华民到万民，是联合财团，不是宣教。所以待会我分享了，就是最近我进行一直思想，我想从以前的 Miss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神在3年前把它改成叫做 Chinese Worldwide Gospel Mission， 也是要扩张中华财团的境界，从中国宣教要成为普世的宣教。所以这几年来，不管在台湾在美国，我不断的在传递联合拆传普世宣教的意向，也得到一些教会的支持参与，甚至也看见一些教会成为宣教教会，甚至在北卡有位教会的主任牧师，因为几年和我们一起配搭，他很清楚知道他在去年底把工作辞掉了，正式的加入我们的拆会。在提督书3章5节这里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个恩心。这里提到重生， 这里提到更新，首先我们来思想重生是要从生命的重生。刚提到因为中华财团在这几年来这三年来的重组与转型，所以有很大的变动，也同样的就是遇到很多的难处，特别是在经费上严重的缺乏。那既然在三年前神把总干事的职分交给我，我就一再的思想，主啊，我要把这个差会带到什么方向去？所以俯伏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要寻求主的心意。因着一次一次的祷告恳求，我清楚了明白主的心意，乃是要中华财团要重生，主要中华财团要更新。主要中华财团是要拔出拆毁毁坏亲父，又要重新的建立在此。所以主耶稣要来炼净中华财团，主耶稣要来翻转中华财团，主耶稣要使用中华财团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成为众教会的祝福。因此我也想到在约拿书那里提到神定义要毁灭尼尼微城，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当尼尼微的王知道这件事情，他就下了宝座，他脱下他的朝服，他穿上麻衣麻布，坐到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当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这么看到圣的神的心意定义要毁灭尼尼微城，但是因为这王他能够走下他的宝座，他不再是王了，而且他能够披上麻布坐在会中，表示他披麻蒙灰带头在那认罪祷告。我们知道一个教会也好，一个机构也好，这个当 leader 的他自己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很多因为这个领袖他拦阻了神的工作。因为从这里我看见尼尼微王他不但是自己在那里披麻蒙灰，而且下令全国百姓要进食祷告。很特别，这提到什么？提到要这些牛羊牲畜也要进食，也要披麻。我想圣经里面大概很特别这里提到，也就表示了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不在那认罪悔改，也是神就后悔不将灾降给他们。我想一个尼尼微城要面临了要毁灭，都能够在那里认罪悔改，神就怜悯他们。于是我清楚知道的，我能够带领这个差会的，就是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好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也就是因为在从去年十二月有一个101的个人布道训练，而今年3月28的布道会，我们想到我们差会只有这几个人，要办那么大型的特会，我们要怎么做呢？只有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从来没有中国财团从来没有进食祷告会，但是我们就发起了连续两个礼拜连锁的进食祷告，接着我们看见了祷告的果效，大家因为都能够跪在那里。我常说你进食不祷告怎么肚子很饿很难过了，所以就乖乖的跪在那里祷告。我们看见因着我们的进食祷告，神让我们同感一灵，又同样的看见。我常对同工分享说，愿我的从神领受意象也要成为你们的意象，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同心。从此以后我们发现每天一定要最少有10分钟同工在一起跪下来祷告。后来我们也把定下来礼拜三是我们全部差会的整天进食祷告啊。虽然我在中国到美国，我说我和你们一样同步的来进食祷告，是因为我们愿匍匐在神面前，神不但让我们的生命重生了，神让我们的观念也得到更新了。因为我想到生命的更新以后， 我们不再顾念是自己事情，而是主清楚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普世宣教既然是神给中华差传的意向，我就开始思想了，既然大使命是要我们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过去我常讲说是神的心意，不是我要我们只有在本地宣教，教会建立了我们才往外宣教，但是现在我反其道而行，就想到既然大使命是耶路撒冷犹太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是跑中国去宣教，我们既然在台湾，我们在美国本地的宣教，我们为什么不参与特别刚才提到，既然我们的名字已经是改成是 Chinese Worldwide， 所以就开始我们想到本地宣教也很重要，我们就和台湾的教会一起来参与本地的宣教，一起来参与基层的宣教，一起来参与对那些跨文化的，因为在台湾现在有50万的外劳，我们常讲说要对穆斯林宣教，在台湾最近的口号喊出的是2020，就是说在4年要差派2000个跨文化宣教士出去，但是让我清楚知道为什么舍近求远，既然有25万的穆斯林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不向他们传福音？是那特别有一个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的回到台湾，还专门在做穆斯林。他说穆斯林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可怕，动不动就杀人了。穆斯林其实特别是印尼穆斯林，他们现在很软的，因为特别是他们的女人是没毫无地位的。但到台湾打工以后，他有很多的难处。你传福音给他，他很愿意你为他祷告，看到就一个一个的信了耶稣。而且我也没看见了，既然我们能够跑那么远，跑到中国大陆，跑偏远地方去宣教、去培训、去帮助当地的教会传道人，也看到台湾有很多弱小的教会，有甚至没有传道人，为什么我们不去帮助他们？我想这个就是国度的事工，不分你我，不分种族，不分远处近处，我们都应该去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也就因为我们整个拆毁的观念改变了，神要来扩张，来重新来建造中华拆船。所以或许有人知道，在前几年实在是从中华拆船，从那时候神州跟华船合并又分开又中间有很多问题，是所以大家经过最困难的时候了。那在去年年底的会员大会理监事会议，大家也能够安静下谦卑下来，也能够彼此的谅解祝福，所以有了一个完美的结果，就是整个在美国的董事会重组，在台湾的理监事会重组，而且我们也成立了在中国大陆的华商办事处的这个董事会。首先刚才提到台湾的事工，所以在台湾我们就正式了成立台湾的宣教培训中心，在12月7号我们邀请了众教会、众神学院、众机构来一起集思广益，成立了办了一个座谈会，那其中有8间神学院，包括华神、敬神各神学院都派代表来，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能够让各神学院、各教会、各差会，甚至还有10几个差会都来参加，我们一起来思想。那最后我们觉得说应该要成立一个宣教培训中心，是不分宗派的、不分背景的。所以在12月7号我们的宣教培训中心就正式的成立了。好，这是我们在筹备会的时候，有50个教会、差会、神学院的代表一起来集思广益。我就想到是， 愿中国拆船成为一个平台，能够把各样不同恩赐的基督徒能够汇集在一起，来支援共享，什么样的事工我们都能够做。但是中国拆船才这几个人不可能做成，那我们为什么不邀请各拆会、各神学院、各教会来一起做成？所以在12月7号时候那一天，我们正式宣教中心的宣教培训中心成立感恩礼拜啊，特别就是请了关渡基督书院的校长，这个美国宣教士来讲道，也请了袁卫谦，现在就关渡宣教基督书院有将近100个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在山东一个培训点的负责，通过他的女儿那天呢在这里分享见证。那特别有一个教会，他从台北，我们像培训中心是在桃园，包了一辆游览车，有30-40个的一个大师班来现实，所以那天大家非常的感动啊，觉得是我们要做成国度的事工啊，不分宗派，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工的。那也就是因为在成立的时候，我们的新的常务理事廖明发牧师，他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做个人布道的，他就说我们可以来开个布道会的，因为在宣教培训中心就在桃园火车站前面，每次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就看到外劳一群一群的在那晃来晃去的，哎，所以这里这么好的地方，因为这宣教培训中心有将近9000 square feet 的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我们重新把它装修的，有个能够坐250个人的聚会厅，也有3间很大的教室，有图书馆，有会议室。所以廖牧师说这里可以开布道会，他曾经在这个桃园义务士工业区办过一个1万人的布道会，都是邀请那些工厂的员工来参加。他不过要开布道会前，我有一个要求，要先做10个人布道的训练，要你没有训练，只是一个很热热闹闹的布道会，而且训练一些人来怎么样做个人布道。感谢主，那时候就是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不管台北的、新竹，他们各地的来了61位来报名，大家都非常踊跃。可见不是弟兄姊妹不愿意去传福音，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去传福音。所以在那天布道会的时候，也坐满了人，就当廖牧师呼召时，有一大群人上台在这里决志愿意相信主耶稣。所以刚才提到宣教培训中心，所以我就很深的一个感动，说既然神在6年前把一个这么好的地方赐给中华拆船，我就想到圣经上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是的，我想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产业，这不是属于中华拆船的产业。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地方奉献出来，让大家一起来使用？所以首先我们就想到要什么？要祷告开始。因为主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万民的祷，万国万民祷告的殿。是，所以我们就发起了，在每个礼拜三早上，就是邀请众教会来和我们一起祷告，在礼拜三中午的时候邀请众教会来和我们一起继续祷告，一切从祷告开始，并且也开始就是来筹备，除了布道会，我们筹备在5月份的时候要开始有些音乐的培训的事工。所以在美国方面，那也要感谢主，神让美国的董事会重新的开始，那也得到一些教会神学院的支持。所以当我们美国董事会重新改组以后，基督公神学院的院长李少昌院长，基督神学院的刘志新院长都很乐意的成为我们的董事。那我们在4月2号 晚上开美国董事会时候，两位院长还特别提到说，我们应该用董事会新董事会的名义来写一封公开信，让各教会知道中华财团重新开始了，中华财团愿意做一个国度事工，中华财团愿意和众教会一起来同工。那神同时也感动在世界各国的一些传道人，他愿意来参与我们事工。首先就是感动在香港的一位显传道，他也加入我们，成我们在香港的联络人，并且他也提到说，他每年在暑假时候都带着短宣队到台湾到山区去做宣教的工作，并且他们一些同工都会乐器，所以他的负担到台湾那片地区去教乐器来传福音。所以他在今年五月份会有三位同工来，希望训练一些中职老师，在暑假的时候他将近有60位各教会的短宣队也来到台湾，那他们有已经安排10几个教会去那里去参与当地的宣教，那接着他们骑脚踏车绕台湾一圈来为台湾祝福。我就想到说，是香港人他们都能够这么爱台湾，那既然在台湾人当然应该爱这块土地。那也感谢主，就是在今天早上我送走一位神学生，他今年五月就毕业，他是在3年前我介绍的北京的一个加拿大教会的领袖，他女儿来读基督公神学，他今年毕业了，刚好我们台湾美国办公室重新开始，他很愿意参与我们的机构。他也提到说，这个庄牧师，我对这个美国当地的这一些 local 的，这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青少年很有负担，可不可以做这个工？做这个工作，这个服饰，我当然了，是我提到说，我们不但是在远地的，我们本地的工作也要做，在台湾本地的工作要做，在美国的本地的工作，既然有这么多中国大陆来的青年孩子需要关心，我说这就是我们的事工。所以看见我们能够有国度的看见，神就把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资源带进来，那现在在菲律宾联会学院的院长，他们也很愿意成为我们在菲律宾的联络人，另外在印尼在马来西亚我们都正在联系。我想我们愿意照神的旨意来推动事工，神会更加的扩张我们的境界。所以既然我们领受了新的意向，刚提到我们不再是只锁定只做中国事工，而是要做普世的宣教的事工，在泰国的事工也看见神不断祝福，因为这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在那12年，他们很清楚知道泰国的属灵空气特别不好，那是一个佛教国家，所以有那么多的差会在那里，但福音工作还是很难推广，所以他们就想到说要盖祷告小屋，要盖12间，照以色列12支派来盖12间的祷告小屋，现在已经盖好4间了，所以一切从祷告开始。另外就是刚才提到在台湾事工，我们就知道在板桥有一个教会，他因为传道人离开了没有传道人，我就对同工提出挑战，他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宣教，我们可以去板桥宣教，我们可以到中国去培训，我们到可以到板桥去培训，所以我们就接下这个教会他的主日讲台，礼拜三祷告会，礼拜四的查经聚会，是同样的我带这个教会，我说你找再有名传道人来也不一定能够帮助你教会的复兴，而是你教会自己同工要起来，所以也是带着他们礼拜三每个礼拜三的进士祷告，也看到神就开始又复兴这个教会。那刚才提到台湾的教会，是我们看到台湾这几年其实是一方面教会复兴，一方面是非常的混乱，在台湾这提出的是多元成家立法，就是不管你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又提出了婚姻平权法，同性婚姻草案，就是要把台湾成为一个全亚洲第一个同性恋的国家， 所以很多教会不断在这里呼吁，那特别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这些同性恋他们是有计划的，就一群一群人到一些大的教会去，在那里在捣乱啊，让在圣诞节的特别聚会不能正常的在进行。所以我们看到台湾也需要复兴，需要福音的工作。所以刚才提到，我们就和桃园的一些教会联合举办布道会，那特别提到我们不是一个教会，所以哪一个教会带来的人，你都可以带回自己的教会去。所以这就我们就从这联合布道会开始，那另外就联合宣教特会，我们还是一样的在台湾各地和各地的教会一起来举办联合性的特会。另外就是我们也和各教会就举办联合的宣教祷告会，一些宣教从祷告开始。另外刚才就是我们也参加本地的基层宣教工作。我对我们的行政同工说，现在没有行政同工的，你们要成为本地的宣教士，因为你们没有办法长时间到宣教工厂去，但是你们一定要参加本地的宣教福音工作。我们想到那些短宣队来到台湾一个礼拜，你们可以轮流去参加，不管是到偏远地区到山区都应该来参加。那也很感谢主呢，是在台湾的一些神学院，他们主动邀请我们，说他们需要师资。我对同工说，你们一年只有三次去培训，还有很多时间都到各神学院去，所以我们现在把所有同工都派到基层基圈神学院去教课，现在开始在和客家神学院也在接洽中。所以这一次感谢主，当我们每一次要聚会时候，就为了我们没有一套好的音响，就是因为装修已经花了很多钱，所以就每次要聚会都要去借音响。刚才提到和香港这个显传道提到，他说没有问题，我帮你们想办法，我到香港去募款。就在布道会的前一天，所有音响他们三个同工扛了200多公斤的音响来，装好以后，一些那个敬拜赞美团还有这个音乐见证的这江喜明老师，他们一试音说，哇，这套音响这么棒这么高级。是我们想到真的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神会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要的。这是在去年我们在北投和台湾的北投区的教会合办的一个联合宣教特会。是我们也看到神不断的来扩张中华财团的事工。首先是提到双子宣教，过去我也分享过，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在广州那里推动双子宣教。那特别是想到在不久前中国的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他推起了推动一个叫丝绸之路的经济带，就是沿着从中国沿着原来旧的丝路一直到欧洲，甚至到以色列，要和附近的30几个国家一起合作来开发的新丝路、新丝绸之路的经济带。我们想到是当这一条新丝路不管包括这个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做成以后，能够带动多少的商机，而且能够有多少的机会能够进到穆斯林地方去传福音。但是宣教士他绝对不可能挂一个牌子说我是一个宣教士就跑去那里宣教了，因此就想到说，过去是什么？是一些医生可以医疗宣教，现在可以什么？可以工程宣教，可以这个农业宣教，可以商业宣教，有各样的宣教的机会。 所以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农村家庭教会，他们都提到说，一次奉献，一天奉献，永远奉献，宁可饿死，绝对不可以去打工。我就来调整他们心里有个观念，我说你想，那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的哪一个不是双职的？一定是做外教的、老师的，或者在医院里面。我说，甚至在圣经里面提到保罗，他也是双职的。他白天要传福音，他晚上要制造帐篷，而且是供给自己和同所需。那在一些创启地区，在一些穆斯林地区，你非得用双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传福音。是，所以我们的双职宣教就更得到肯定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陪着我弟弟，我弟负责双职宣教，到东北各教会去招生，到了鞍山一个教会，他说，是我们就是想要做穆斯林的宣教，我们要把我们同工派到这甘肃去，那这个太好了。在学了这个双职，他们学会了这个做面包烘焙，学会了以后，就他能够到那里去开个小店，就可以开始做宣教工作。那也感谢主，之前我提到就是有一个姊妹，她是在全中国的披萨连锁店，她对我弟说，庄老师，你有多少学生，我帮你开多少披萨店。那最近她说，干脆这个披萨店就交给你们去经营了，也不收你们房租，让那个披萨店就成为一个宣教的工厂。在今天我带来的这些参选人，在后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有详细的介绍，刚才所分享的一些事工。所以我们想到宣教应该有一些新的策略，刚才提到说，不但是宣教，不但是可以用烘焙开个面包店去宣教，我们有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去成为我们宣教的一个管道，一个途径。那感谢主，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台湾的全福会，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全台湾省就是的全福会的代表会议，要分享中国事工我很惊讶。他说，我们从广州珠江三角洲开始成立在大陆的全福会，很快的到厦门，到上海，到西安，现在到已经到湖南了。这些全福会的弟兄们，他们说，我们生意做到哪里，我们不就把全福会建立到哪里，带领当地的一些基督徒弟兄来参与。他说，我们这全福会呢，其实因为商人，所以很多以前都生活很败坏的，但是现在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见证来传福音。特别他提到就是说，我们只能做见证，我们只能带敬拜，但是有些教会要我们牧养，我们没有办法做培训，没有办法，需要和我们一起合作。前不久前他又传了一个赖给我，我提到上面写提到他们有50位弟兄要去带福人社5000个人的一个大聚会，然后福人社从来没有这种宗教色彩的，但他们把这用诗歌带进去。我看见是真的，宣教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宣教不是只有全世界的传道人可以做的，只要愿意都可以去传福音。因此我鼓励全福会这些弟兄说，你们不是代职，你们是双职的，因为你们知道走到哪里要传福音，传到哪里。而接着就是要提到音乐培训，刚才提到香港这显传道，他就提到说，音乐不但能够接触这些福音朋友，而且音乐不是只有在那唱唱歌而已，音乐是要借着这音乐让人有更整全的信仰的经历，也就是从音乐从敬拜里面去体会神的同在。所以他这对这个音乐事工他非常有负担，他是在中国也可以，他们自己在香港有工厂，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乐器带进去借着来培训他们，如果贫穷偏远地方我们就把这乐器送给他们。 所以他愿意来参与我们的宣教事工。另外就是在三月份，我带了一位宋牧师，他的叔叔是宋吉正牧师。哇，一到中国，他说宋大叔谁都知道，在网络上这宋大叔，教义是非常有名的。那这个宋牧师他自己研究出一套叫做本能式的训练，他说每个人都有潜在本能。到了几个培训点，特别是到哈尔滨一个神学院，那个院长看了吓呆了，他说我们这些学生五音不全，怎么这个宋老师有办法短短一个多钟头把他们训练会唱一段韩德尔的弥赛亚？所以大家很兴奋啊！连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在北京嘉陵音乐学院毕业，他已经开了12届的音乐训班。他说我要好跟宋老师学好这一套本能式的训练。哇，太惊讶！那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你要刚才讲到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的讲员这个廖明芳牧师，他特别邀请了一位以前是邓丽君我想在台湾在大陆大家都知道邓丽君是谁，他的钢琴老师。原来是一个浪子，都是在这个 piano bar 里面弹琴的他也认罪悔改了，也去读了华神，也成为宣教士传道人，他到处在用诗歌的见证这次已经帮他买好票了8月份他也要跟我去中国大陆我看到真的我越做越兴奋，我说主啊感谢你，是的，我们不能，但是神能，我们能做什么？但是因为我们有国度胸襟，国度的看见，神就把音乐的人才，把这些各样人才都汇集在一起的。接下去要分享就是农业宣教。那过去我想的宣教是什么？就是要好好的做真理的教导，传福音。我根本没有想到农业也能够宣教特别是从小都在城市出生，城市长大，我根本没有种过地，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农业。但是在去年底是碰见一个在台湾中研院的资深院士，一位冯教授后来他主动跟我们联系，一上午才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他参加联合国的消灭贫穷计划，当时到乌干达到各地去帮助这些贫穷地方的人。他说联合国以前是什么？对那些饥饿的地方就是送食物，他们现在不送食物，他们送什么？送种子，送技，教他们技术。所以感谢主，这个冯教授就提到人为什么贫穷，人贫穷因为无知。他去到以色列，看见以色列建国前那个土地是真的是荆棘之地，不毛之地，在神赐福那块地现在都是真的成为牛奶与蜜之地，但在旁边那个穆斯林那些外邦人地方还是那么贫瘠的土地。所以他也特别提到在贫穷地方，你说要他信耶稣得永生，他最关心的是什么？肚子饿能够吃饱，这是最实际的。并且他也提到土地是神赐福给人类的宝贵的礼物。那我从这里我也思想，在中国大陆我和他们分享，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看见神要生养，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做什么？要治理这地，也看到让地里的五谷长出来，要生养，要来成为人的食物。所以这个冯教授也提到那地的神学，这个土地是神赐福的，要但是因为人犯了罪，人被不但人被咒诅，连土地也被咒诅了。过去的种地根本不需要农药，不要化肥，为什么现在农药要化肥？因为土地被咒诅，是要借着基督徒去恢复被咒诅的这片土地，成为神赐福的地方。哇，我把这些去和中国大陆各地的这些农村的教分享，他们好兴奋。那另外神又感动有个在台湾一个黄弟兄，他在做实验田，他说我要用不要农药不要化肥来种出这些五谷，大家都笑话他，现在哪可能，就他做成了实验成功了比那用农药用化肥的做更好。所以在山东有一个弟兄是卖化肥，他说哇太好了我要跟这个老师学这个我要做参加农业宣教。是，所以我们也非常兴奋看见神他使用各样的人 我越来越清楚，就像冯教授说的，以后没有什么全职代职，工作就是一个宣教，你要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在各行各业上都能够为神做荣耀的见证。是啊，所以冯教授也特别提出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里提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是求神能够医治他所赐的土地，让这个被咒诅的土地重新得到神的赐福。是，所以我们看见神把新的意象赐给中华菜船，从 Mission into China 已经改成 Chinese Worldwide， 所以不是只有民生改的，神把新的意象赐给我们。那我们也知道，凡事不是靠了自己能力，有更多谦卑跪下来祷告，继续祷告，神会把清楚的意象赐给中华菜船，相信有把宣道意象会赐给每一个教会。所以也非常谢谢教会弟兄姊妹常在祷告中纪念我们，我想不管是在前方征战，在后方看守，都同盟神的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你的心意那是要我们去使万民成为主你的门徒，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把福音传遍到那偏远地方，传遍到那一般人没有办法进去危险的地方。主，你就将国度的意象、宣教的意象放在中华财团以及众教会的心中，让我们清楚这是主你要我们做成的。而只要我们做成是主你要我们做的，主必负一切完全的责任。我们相信主，你不但要扩张中华财团的账目，也要扩张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的账目，也要扩张你众教会的账目，你更要扩张我们每个人的账目，让我们知道像我们要像亚比士一样祷告，神你就垂听了，要改变我们的一生，更能够来荣耀主耶稣的圣名。我们再次将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交托在主的手里，你赐福这个教会，扩张这个教会，成为使更多人蒙福的教会。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非常感谢庄牧师带来有力的讲道，神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他今天早上所分享的。我们要唱的诗歌是407生命圣诗。Linda, we are going to sing Hymns of Life 407. Hymns of Life 407. 主常常顾念我，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早上的讲道。请我们来翻看我们手上的生命圣诗，407。当我遇见试炼灾殃，道路崎岖，荆棘刺伤，我心一想就觉欢畅，因主常顾念我。来，我们一起唱来。
当我遇见试炼灾殃，道路崎岖，荆棘刺伤，我心一想就觉欢畅，因主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禁 欢迎住在旁，主常常顾念我。前面唱起来，唱第二节第三节，使你烦躁烦躁心伤，黑影笼罩暗淡无光，我就凭心求主扶帮，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禁欢迎住在旁，主常常顾念我。无云或来，无云或去，今生或乐或多忧虑，我心满足，因我却居，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主常常顾念我，我不禁欢迎住在旁，主常常顾念我。
原来会常常顾念我们的神，也顾念庄牧师以及我们教会当中为主摆上在外宣教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神，神万福之根，地上正兵长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